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通过网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来到智慧人生的节目时间，来到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海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达义法师每到这个时候呢，都会给我们带来智慧真言，指导我们的人生之路。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呀，很多朋友都发来传真，或者甚至打来电话，也给我们的节目啊提出了很多鼓励性啊，甚至带有建设性的一些意见。比如有些朋友就写信过来说，平时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沟通方面、说话方面有一些困扰，像请教达义法师怎么做。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现在呀，很多人在外面说话，那么我听到呢就觉得受不了，不太舒服。遇到这种情形呢，我应该怎么去做？或者有些时候啊，我自己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呢有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啊？想请教达义法师啊，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怎么去处理？比如说像有一些人啊，他一见面啊就说一些抱怨的话，不仅是抱怨他自己，也有可能是抱怨周围的人，甚至可能是抱怨他的人生啊。那么我们想请教达义法师给这些朋友们解一下疑惑。
讲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啊。我们不是一个独立能够生存的，是一个群体生活，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跟不同的人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意见比如像我们要跟父母表达我们的想法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这个同事同学还有你要到外面去联系什么事情有关这个工作方面事业方面所以这个讲话如果不懂得技巧，不懂得方法，有时候呢你言不达意会让人家没办法接受你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想要表达一种东西，但是呢要到你讲话的时候呢，你就说呢不懂得怎么样很有一个巧妙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有时候人家听完以后觉得很不舒服，这就是表达的问题。所以呢这个讲话要掌握一种技巧就是对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用什么语气就是我们对长辈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讲，对我们平辈要怎么讲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晚辈要用一种爱护的心来跟他们讲话，对长辈呢我们要有一个尊敬心来跟他们讲话现在就是你学会这个讲话的艺术的话呢，那么人听了以后就很舒服这是有关自己表达方面的一种技巧。还有另外呢，就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你看到他讲话呢你就不大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在抱怨人家抱怨周围的人，然后老里唠叨的，然后讲话一直重复这个听起来呢就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讲话，那么讲话的艺术是什么呢？少说抱怨的话不要人家对你不好或者是哪一方面做的不对那么轻描淡写讲过就算了，不要再重复。包括呢跟你家里的人，你的先生好，你的太太好还有呢特别是不要把家里面的一种不开心的事情跟太太吵架的事情跟你家里父母或者小孩子吵架的时候都去跟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跟同学或跟其他人抱怨去讲，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的
这就是说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家庭某些方面的隐私性。
对对对，因为大家生活都已经够紧张了每个人心里面压力很大，所以呢见到朋友见到同学呢都希望聊一声有兴趣的话题包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包括你最近有什么新鲜事情能够让对方听也很开心的事情。如果呢你把家里的抱怨的话 讲给老师讲给人家听的话，人家觉得看到你的话就烦了，就好像是好像你把它当成垃圾袋一样啊，降到人家就到垃圾啊，那么人家听了就不舒服。虽然我们讲话的意思呢，少说抱怨的话，多说一种这个宽容的话啊，要说一种啊，让人家听了以后很舒服，觉得你这个人啊，这个气量很大啊，觉得这个人很有智慧啊，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呢能够学到东西，我不是老是在听你在诉苦啊，在埋怨啊。所以呢这个啊抱怨呢常常呢就带来的这种记恨啊，就是你这个人呢老是抱怨的话呢，就由此可以知道你这个人这个心量不够大啊，就是善于记恨的人，就是人家对你一点点不好，那么一直永远记得，然后常常提起在抱怨啊。像这样的人呢，就是他品性啊是有待改善啊，这个也是一种心病啊，这不是很好啊。所以呢唯有呢就是让你感觉到你是一个很大方的很宽容的啊，又有很有智慧的人，那么人家才喜欢听你讲话，喜欢跟你交朋友啊。现在这个讲话的艺术呢，就少说抱怨的话，多说一种宽容的话，让人家听了以后舒服，那么你周围呢才会有好多朋友跟你在一起。你知道吗，有的人呢老是抱怨说啊，为什么啊周围都没什么朋友啊，为什么想跟他们聊天他们不跟我聊天，约他们喝茶他们不跟我们喝茶啊，周围的朋友都不把他孤立起来，就是因为有时候呢啊自己这种啊个性啊这种缺点呢他自己不知道啊，那么产生人家对他一种啊怨见啊，不喜欢和他在一起。
好的，那我们呢在这一点上哈，听过达义法师的介绍呢，感觉豁然开朗。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哈，他说这些朋友可能是小时候他有一些记忆，比如说他想跟父母说，哎呀我长大了我肯定能考上某某大学，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么现在的家长他肯定是鼓励啊，孩子我相信你，但是呢在当时啊，也许他的父母就说你能考上那个大学我才不相信呢，你整天这么贪玩你怎么能考上呢，就是用一些讽刺的话去回应他，那么呢这些话语也在这些朋友的心里留下心结。所以面对这些讽刺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啊？用讽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啊，我们不管是大人对小孩，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同辈同学同事，乃至说我们对晚辈，我们都不能用讽刺的话。因为讽刺的话呢就是不尊重对方，就是贬低对方啊，打击人家的自信心。一个人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啊，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自己首先呢要有信心，要有这个梦想，那么他也才有这种动力让他去积极进取啊。所以呢佛教里面是信为道养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呢，这个信心呢是这个行动力的一个基础。如果连你自己都没有一个信心呢，你怎么会有这个动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啊？所以呢当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给人家鼓励，给人一种希望，好，给人一种欢喜。我们不能用一种讽刺的话说，哦，凭你这个人你能够做了什么大事啊，你这样的一个人还想怎么样怎么样，
对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会人家听了以后呢，本来有这个积极性可以去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你这句话可能打击人家的积极性，这个呢人家都不敢去做了，那你这样就害死人啊。这个佛教里面就是你丧失了人家的这个菩提心，人家本来想有这菩提心想去做一件善事，人家说，哦，凭你这个人呢，你平常那么坏你还想去做善事，还想去帮助人家啊，特别是有时候人家到庙里面去拜佛去吃斋，哦，凭你这个人还去吃斋念佛啊，那么人家讲以后就不气了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讽刺的话要少讲啊，要多说一种尊重的话啊，要尊重辈人啊，不管是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平辈或者是晚辈，我们都要对人家讲话要很客气的啊。所以呢 啊，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啊，最好呢就是要尊重人家，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西方国家啊，在学校里面读书，因为我也在那个美国大学那边，啊，读过书，我就觉得西方这边的教授蛮好的，
嗯，
不管呢你学生提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他都很尊重你的这个问题，然后很耐心地跟你解答。那么有时候老师呢来问你一种问题，即使呢你回答的不是很好，那么老师从来没有就是说你 stupid 啊，就是你这怎么讲怎么讲的问题你回答乱七八糟，没有的。哦，你的这个回答很好呢，但是呢怎么样怎么，他就把你啊，把你用另外一种把补充一下。那么这个小孩这个学生在学校呢就是一直是受到尊重，那么他就敢去想啊，敢去提出一种问题，还有敢去啊回答老师问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啊，我们呢这个讲话的时候呢要尊重人家，不管是什么人，
嗯
啊，因为这个讽刺呢啊是带来一种轻视啊，就是对人对这个人呢啊不够尊重啊，轻视他，有点瞧他不起的那种口气，那么别人听以后心里面会自尊心会受到这个挫折啊，所以会不舒服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常常说一种尊重的话呢，那么彼此能够增加啊更好的了解啊，因为你尊重人家，人家也尊重你，那么就比较容易啊沟通交流。就像有一种父母呢啊，教育小孩子高高在上，觉得我是父母，你是小孩，你永远要听我的话的，
嗯，
啊，你有一种不诚实的想法，他提出来，小孩子提出来的话就一直骂他，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小孩子要去做什么事，什么事情呢有时候做错的，那么大人也是大惊小怪，那么这样呢变成小孩子呢就啊不想跟父母沟通了，他以后遇到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啊，他就想说我自己去搞定好了，每次我跟爸爸妈妈讲或者他知道以后呢从来没有鼓励过我的，没有尊重过我的，就老是在讽刺我，在批评我，在骂我，那么就变成小孩跟父母呢就有代沟了啊。他以后呢他做什么事情啊，去交男朋友或女朋友啊，或者去吸毒啊，或者是做什么啊，他就不跟那个父母说了啊，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做父母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小孩子信心，然后呢我们要尊重小孩子的意见啊，把小孩子的当成不只就是一个是说父母和小孩的关系，我们当成一个啊朋友，所以呢我们要听他们的这心声啊，然后呢从他的这种年龄的这个立场来想啊，你不要以为你现在你几十岁，当然你有好多人生的经历啊，好多经验啊，你很多这个智慧，你不能用你的这个年龄来想，你说哦再怎么小小这个小孩子他有这种思想，他有这个行为啊，从他立场来想，替他想，那么他就觉得哦爸爸妈妈很了解我，很体谅我，知道我这个年龄啊有时候贪玩啦，有时候呢我有一种啊行为做的不是很好啊，他自己也知道，但是呢你鼓励他啊，那么你能够跟他打成一片，那么将来呢小孩子有什么事情他的第一个就先告诉爸爸妈妈
啊，能够增加父母和孩子的信任感。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大人跟小孩的这个讲话也是一种艺术啊，你不要认为说你是父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老师用了一种刺激的话啊，批评的话，责骂的这个口气对小孩，那么将来呢你呢父母呢跟这个小孩呢这个沟通就会产生代沟，那么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就慢慢呢父母跟小孩呢就会疏远。
嗯，听了达义法师的这些讲解之后呀我觉得像我们将来讲话的时候不能够不经过脑袋的思想就随便讲出来，每一句话呢都想一想，嗯，这句话我有没有宽容有没有尊重别人那在某些时候啊有一些人啊就是他老是拒绝别人，那面对这种拒绝的话我们又该怎么去看待呢？
讲到这个拒绝哈，这个也是有好多情况，有的人呢是老是当好人，
嗯，
什么都是 yes yes，
但他心里很难受 很多时候他好像觉得自己很为难，不得不要答应。
对，有的人呢就是老好人啊，到处就是开空头支票，啊，人家叫他去帮你的时候，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小事一桩，那么答应多了，那么他的这个能力有限，那好多事情都做不到，那么这也不好。反过来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明哲保身啊，什么东西都想到自己，说哦，我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不想帮太多人的忙啊，不要辛苦自己啊，心量比较狭窄的那种人啊，明哲保身的那种人，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呢啊，我就觉得呢他的福报呢会越来越少，因为你帮助多一个人，你福报就增一份。如果说你老是想到你自己，明哲保身，独善其身，自我解脱的人呢，佛教里面这叫小乘人，小乘人呢，他的福报就没有菩萨大。菩萨是什么意思呢？这菩萨呢，就是跟众生达成一片，众生的痛苦，那么他自己感觉到痛苦；众生的快乐，那么菩萨会感觉到很快乐。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时时刻刻都想到说，哎，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人家，能够让人家离苦得乐。所以呢，菩萨呢。啊，他的品位比小乘这个阿罗汉要高，因为他那个愿力大，啊，他有这个菩萨心肠，有这个利化众生的这个思想，啊，所以呢，我们呀是希望说能够来学做菩萨，不要学做小乘阿罗汉，啊，所以呢，我们对人呢，我们要量力而行，只要我们有能力，在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帮助周围的人。那么你平常呢，你广结善缘，你帮助人家，那么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帮你啊。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生活才会有意义。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人家叫你说哎啊，就帮什么事情，你什么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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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什么都拒绝人家，那么当你有事情要找人家的话呢，人家也不会来帮你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你帮助别人其实就帮助你自己。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就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自己很开心快乐，觉得我今天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得到一种利益。另外一层意思呢，就是你帮助别人，常常帮人家，人家也会受感动，人家将来呢也会主动来帮助你，你不要叫人家来帮你，人家自然而然就想到哎，你需要什么，你缺乏什么，这个是怎么好，我应该来帮他啊。所以呢，帮助是一件啊功德无量的事情，也是啊菩萨行。所以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少说拒绝的话，多说一种关怀的话啊。有人家问到你什么事情，需要你帮忙，那如果是有时候呢，你在财力方面、在物力方面、在人力方面帮不上，没关系，你可以安慰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啊说清楚说，哦，我现在这个人力方面、物力方面、财力方面我帮不上你，但是呢啊，如果你需要我在这个经验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我做得到的，我肯定帮你，然后打电话呢关怀人家，那么人家也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啊，觉得你这个人很好，人家会永远记住你啊。所以少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如果说老是在拒绝人家的话呢，那么无形当中呢，那么你就形成一种对立啊，啊，他们就觉得哦，这个人啊自私自利，我最需要他帮忙的时候呢，本来他可以帮我的忙，但是他都不理我，那么这样将来呢啊就很难啊跟其他人沟通了啊。所以呢，就拒绝呢会形成一种对立。那么如果呢你多多常常呢啊，如果常常啊多说一种关怀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好的友谊啊。人家是体谅你说，哦，你在这个财力啊或物力方面做不到，但是呢你还依然心里面还在关心他们，关怀他们，他们得到一种温暖，得到一种这个精神力量的帮助。所以呢你啊将来呢就会有好多的朋友啊，因为朋友对一个人啊来讲的是非常重要，不管从啊各种的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啊，或者是事业啊，我们朋友多了以后呢， 啊，自己感觉到呢不会孤单，感觉到一种温情，还有呢也是一种力量啊，能够成就我们的事业。
嗯，好，达义法师说要少说拒绝的话，多说关怀的话，因为我们帮助人呢是会得福报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在生活当中啊，他们很爱命令别人，那达义法师你怎么看？
你讲到说有的人讲话的口气也命令别人，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人，有的人呢很能干，很活跃，很勤快，那么他有时候呢一忙起来的话呢啊，对人讲话就像命令似的，啊，叫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因为好多人呢就听着就很不舒服，说你说老几啊，我们都是平辈，我们都是在这边一起在做事情，啊，你凭什么你用命令式来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啊，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他就像这样命令式讲话的这种人呢，有时候呢他在生活当中和工作上方面呢，他也觉得很辛苦，觉得我是好意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呢对大家都好，为什么你们都不配合我，为什么在背后还在说我啊，这个就是缺少这个啊讲话的艺术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少说命令的话，多说一种商量的话，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啊，我们叫人家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用命令式的，我们要跟他商量，哦，请某某先生某某女士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好吗，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跟人家商量一下，那么人家觉得很舒服，觉得你尊重人家，人家就会尊重你，那么大家一起配合，那就平安无事啊。所以呢一个人啊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就不懂说话的艺术的话呢，他会得罪好多人，然后到最后自己很孤独，心里面又很烦恼，想要做事情别人又不帮到他，那么他又在埋怨人家说为什么你们啊不来帮我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讲话的艺术。
嗯，好，我们知道了，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少说命令的话，来多多商量啊，对人呢不要那么命令的话到最后啊谁都不听了，
对、
啊、
到最后剩下一个剩下自己哈哈对，所以呢这个命令呢、啊这个、只是一种接受啊，有时候你叫人家接受啊，人家是啊不好去拒绝，给你一个面子、啊、勉强的接受。那么如果你学会这个商量事情的话的话呢，什么事情跟人家商量，那么你才是一个在人家心目当中的一个领导。
嗯，
啊，所以你不能又以你建立这个权威哈、啊、来命令人家，那么只是一个勉强接受。
嗯，
如果你又懂得多说一种商量的话，那么这个商量呢啊，就成为一种力量。什么力量呢？就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一个领导，你能够啊，能够把所有人都把它啊，把它召集起来啊，成为一种力量啊。所以这个也是讲话的一种技巧。
嗯，那我们在生活中还看到一些不同的人哈、啊，有一些人他喜欢说批评人的话，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哎、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做。那有一些人呢，他是多说鼓励的话，他说很多鼓励的话，觉得哎你做得不错，哎当然哪个地方能够做得这样就更好了。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两种
批评呢？这个也是要看情况，因为啊、像我们自己要自己自比哈、啊。有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啊、有一些人啊、他们啊、做得很好，在某一方面呢就想得不周到，他自己不知道，那么我们用善意的来批评他们，来指正他们，那么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有时候呢我们批评人家是也想要我们自己的身份，觉得你什么都不懂啊，我比你经验多啊，你做错了这个事情，做出那个，在大众面前故意显示自己，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像这样的人呢，那么好多人心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他即使你是啊、教导他，但是呢他没办法感受到你是在关怀他，我是在啊揭他的短啊。所以呢少说批评的话，多说一种鼓励的话啊，人家做的啊虽然有一点的不好，但是呢很辛苦，我们就要用鼓励的话说你做的很辛苦啊，注意身体啊，多休息啊啊，这样来鼓励人家觉得啊比较舒服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老是批评人家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啊老是只在批评人家，给人家 啊，一点鼓励都没有，人家就做得没有劲，无形当中呢，你跟大家呢就产生一种距离，有一种阻力。嗯、所以呢，如果呢常常说一种这个佛教里面叫暗语，啊，就是慈悲微妙的语言，就是暗语，来鼓励大众，那么这呢可以发挥大家的力量，来一起做事情。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一个普通人也好，做一个领导也好呢，讲话艺术呢是很重要的。
嗯，谢谢达义法师今天跟我们主要聊了一下说话的艺术，让我们知道正确应该说话，哪些话不应该说，或者是少说，哪些话要多说啊、从以哪种正确的方式说。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知道哈，湛山精舍是经常会举行很多活动的，而达义法师又是湛山精舍的住持。那我想请教一下达义法师，湛山精舍最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这个时间啊、是哪些时间，地点在哪里啊、怎么参加？
我们在8月21号啊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在我们加果普陀山啊，举行一个放生祈福法会，啊，这个时间是8月21号，啊，上午呢是10点钟，然后呢到12点钟，我们备有这个午斋。那么如果呢想要做我们湛山精舍的这个这个巴士的话呢，那么在7点半就要到湛山精舍来集合，然后呢一起乘坐巴士，啊，从这个湛山精舍。啊，到加格的普陀山，还有呢，中午呢，我们备有午斋。那么最好呢，就是在这个21号之前啊，早一点报名啊，提前啊一个星期报名。那我们湛山精舍的义工可以啊去准备那个筹备这个巴士啊，还有这个联系其他相关的事宜。
那湛山精舍的电话是9058861522，如果有朋友想咨询相关的事宜呢，欢迎拨打电话9058861522，转分机号227或者234。好了，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请朋友们记住，如果您想参加8月21号的祈福放生法会呢，那么请您拨打湛山精舍的电话9058861522，转分机号227和234去咨询相关的事宜。那达义法师，谢谢您。
不客气，阿弥陀佛。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